罗马书系列讲到七，蒙爱的圣徒，恩典与平安。罗马书一章七节，韦保罗牧师，2012年3月11日，翻译甘小春，2024年3月11日。今早我们主要聚焦在罗马书一章七节，但让我们先读罗马书一章一至七节的整段问安作为开始。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种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以上是神话语的宣读。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能够领受明白并真切拥抱这些由你圣灵所默示及使徒之手写下的话语，虽然出自久远年代，却是向你的教会所说。求你帮助我们如同所当相信的那样去信，如同所当行的那样去行。我们所祈求的一切都是为着圣徒的造就，并为你圣名的荣耀。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当你给别人写信发短信或电邮时，你会怎样称呼对方？又会用什么话语结束？我常常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当我收到一封信，我会注意对方是怎么称呼我的。有时是非常冷冰冰的敬其者，然后是非常客套的锦上。如果看到电子邮件中这样称呼，我大概第一时间就想点右上角那个关闭。让我不禁想，这到底有多少诚挚，尤其是在发送成千上万封一模一样的邮件的时候。有时是亲爱的牧师，那至少说明对方知道我在做什么。结尾也许是在基督里。我记得有个人写道，在他的手中，我倒挺喜欢这个说法。在我们宗派里，长老们常常会写父老弟兄们，借此提醒你自己的角色、职分与责任。对我来说，当我写信给别人时，我必须承认，我常常会挣扎。我会看看对方怎么称呼我，然后希望在回复时能敏感一些。至于结尾，我也会斟酌，因为人们确实会在意这些细节，而这些细节会带来影响。在第七节，我们读到可以说是保罗整个问安的巅峰。17世纪的神学家杜雷廷写道，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在书信的起手会祝愿收信人健康、喜乐、幸福，但保罗祈求的却是更高的福分，就是神的恩惠，一切美善的源头，以及平安。而希伯来人将一切祝福都包含在平安之中。现在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这一段内容，为第七节铺垫。我们看到保罗称自己为耶稣基督的仆人，持守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在最后一位见证复活基督的人离世之后便结束了。如今再没有这样的使徒。保罗是为神的福音被分别出来，这福音在旧约圣经中早已应许，是从历史之初便宣告的信息。基督信仰并不是从2000年前才开始，而是在人类堕落之时便已揭示。在旧约时代，这信息同样关乎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后裔，这是他真实的人性。按圣善的灵说因着从死里复活，被大能宣告为神的儿子。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成就了与弥赛亚有关的一切应许，使世界得蒙救赎。保罗写道，他领受了恩惠与使徒的职分， 为要使万国因他的名而顺服真道。也就是说，对信仰的呼召并不仅仅是一个邀请，更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要顺服那合法、慈爱、仁善的权柄。而在这权柄之外，无论是在地理、体制或思想层面，都不存在任何属人的领土。如今保罗完成问安，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写信给凡在罗马的人。我必须说，在这个电子媒体的时代，我收到的电子邮件远比纸质邮件多，但我仍然喜欢在信箱里看到一封真正的信。我走到家门口，我们仍然使用当年结婚时别人送给我们的信箱，看起来像一座小教堂。当我打开信箱，我会看到一叠东西，当然要先过滤掉垃圾信件，再过滤掉账单，而我寻找的是一个写着我名字的信封，并且最好带点友善的迹象，比如一个贴纸。因为有些信看上去就让人不太想打开。但正是这种私人性质，让一封信显得格外珍贵，尤其是手写的信。保罗不是只写给长老，也不是只写给执事。就像他写给腓立比教会时那样，虽然提到监督和执事，但他的称呼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仿佛刻意表明他不仅是写给教会领袖，而是写给所有人，一个不落。我们应当将保罗的话，更准确地说，是圣灵的话，当作是写给我们的，这些话语关乎我们灵魂最深切、最关键的真理。如果有人告诉你，信箱里有一封从神那里来的信，你会怎样？你会怎么样的往家里跑？你会一路想着那封信会说什么？有时候别人留话说我们需要谈谈，你整天坐立难安，结果对方说，我在想晚餐要不要吃汉堡。但是如果你知道有一件深刻而重大的事在等着你，那种迫不及待是完全不同的。而当我们打开那封来自创造主、君王、审判者的信，发现其中的内容是你是他所爱的，这是何等安慰。保罗写道，在罗马为神所爱的人。我们都知道最大的诫命是爱神。当人问耶稣哪一条诫命最大时，他毫不含糊地回答，就是爱神和爱邻舍。但人最深的安慰并不来自我们对神的爱有多深，而是来自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多年前，我曾与一位非常优秀的基督徒交谈，他是我敬重的人，正预备进入牧职。他说，我做牧师只想做一件事，就是让人爱耶稣。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值得赞许的目标。然而，随着时间过去，我意识到在此之前还有更优先的信息，就是神爱我们。换句话说，我可能会这样说，我首先希望基督徒明白神对我们的爱。主从未设立一项让我们爱他圣礼。圣礼所表达的是他对我们的爱。稍后我们要领圣餐，那完全是关于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圣餐的目的是让我们多少能够领会他对我们的爱有多深。我不是说这便免除了我们的责任，但若你要列出基督徒得安慰的源头，排在首位的不是我们回顾自己的行为，而是回顾基督的行为，他为罪人钉在十字架上。保罗称教会为神所爱的。在第九章，他会指出，这并不是普遍属于全人类的身份，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宣称。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人天然不具备的。我们生来在罪中，出母胎时就与神隔绝。保罗说，我们生来与神为敌。罗马书九章二十五节引用何西阿书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 本来不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人原本在悖逆中成形，却因神借着基督的十字架的全能与大爱而成为神所爱的。这完全是因着恩典，而不是神在我们过去、现在或未来看到任何可爱之处。正如我们将很快看到的，这爱绝不是让我们放纵罪恶的遮盖，也不是犯罪的许可。神拣选爱我们，绝不能成为我们放纵悖逆的理由。正如彼得所说，不可将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当作遮盖罪恶的外衣。然而，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显明的爱，高过一切，我要强调，甚至高过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神会根据我今天表现的好不好，来多爱我或少爱我。即便是我，一个有罪的人，我也不会这样爱我的孩子。无论他们这一天过得多糟糕，他们仍是我的孩子，我仍然爱他们。难道我认为神对我们的爱会比我对孩子的爱更加反复无常吗？所以，神对我们的爱与我们的行为是有所区别的。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我们必须认识到，那张桌子、那个炉火，也就是我们这些软弱、流离的寄居者得以得到食物与温暖之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是神的爱，是神的恩典。他们单单根植于神自己的作为。请注意，我并不是说反省是坏事，稍后我也会谈到自我省察的重要性。但我要强调的是，当我们开始把神对我们的态度与我们这一天或这一周的表现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走一条危险的路。被安慰、被喂养的圣徒绝不会，也可以说不能停留在原地不动不行。我们刚才读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他宣告了我们与神之间和平与安慰的荣耀根基，完全建立在神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上。我们教会虽然不以三大联合信条为正式标准，但因为它与我们所坚持的信仰和实践一致，我们认为极其宝贵，因此将其纳入礼拜的次序。它告诉我们，我们的安慰来自于神，而不是我们自己。但请注意，那段答案的最后一句告诉我们，恩典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结果，它触动了我们人心最深处的倾向。我再读一遍。问题是，你在生与死中的唯一安慰是什么？答案说，我无论身或心，无论生或死，都不是属于自己的，乃是属于我忠信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偿还了我一切的罪债，并将我从魔鬼的权势下释放出来。他如此看顾我，使我若非天父的旨意，连一根头发也不能掉落，甚至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我得救。因为我属乎他，基督借着圣灵使我确知永远的生命。这一切都在强调他所做的，他所成就的，他所完成的。但接着又说，并且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神白白赐下的恩典，完全基于基督所成就的一切，也同时带来一种内在的改变，使我们在真实的生命经历中成为不同的人。正是在神爱我们的光照下，我们开始去爱他，去为他而活。我们对神的爱与神对我们的爱是不同的。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这不是像人与人之间那种两情相悦的关系，不是那种在人群中四目相对，你看我，我看你的情形。这倒是让我想起当年认识真的时候，你迈一步，对方也迈一步，然后天天通电话到凌晨两点，然后谈婚论嫁，彼此互动回应。这不是我们与神关系的样子。相反，神爱我们的起点，除了他自己的美意之外，没有任何原因。若用比喻说，当他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正在心中树立偶像，以此向他展示我们对他的敌意。 圣经说，那时我们是他的仇敌。那么，朋友们，我们如何得着确据，知道自己真的是属他的，是那蒙爱的人？既然我们刚才说过，这并不是对所有人普遍适用的，那么我们如何知道神所爱的这句话确实指向我们？就我们人类的经历而言，答案在于我们对他的信心。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属他的。在罗马书八章十六节中，保罗会进一步说明，他是我们的父，而我们由神所赐愿意为他而活的心智也印证了这一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接纳新成员时会问两个彼此独立的问题。第一，你是否单单信靠基督得救？第二，靠着神的恩典，你是否愿意承认他为你的主，并为他而活？这些都包含在保罗接下来的话语中，蒙召做圣徒。加尔文指出，我们当立志追求圣洁，因为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而是要我们成为圣洁。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人时，也是以人的行为为背景说，神召我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朋友们，唯有借着神的恩典，每一个信靠基督的人才被称为圣徒。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里想，圣徒，我不可能。我们或许会把圣徒理解为一种超级基督徒的称号，只有特别卓越的人才能得到。但如果我们在基督里，父神看我们时，看见的是他儿子的义，那么我们怎么能不是圣徒呢？若说我在基督里，但我不是圣徒，某种意义上反而是一种对基督的羞辱。我们的圣徒身份是借着神的恩典，是基督的义白白加在我们身上的。然而，随着这份白白赐下的圣徒身份，还有一个呼召，成为圣洁。也就是说，要活出圣洁。这圣徒与圣洁在原文中是同一个词根。因此，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两节写道，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作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你们看见了吗？信徒既是圣洁的，又是蒙召成为圣洁的。彼得也多次提到这一点。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至十六节中，他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朋友们，在称义的意义上，被称为圣洁是神成就的，是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用基督的血遮盖我们。但成为圣洁意味着一个持续的过程。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这里的完全是完成时，表示已经成就，已然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你信靠基督，你已经完全了，救赎的功已经完成。但经文接着说，那些正被成圣的人，这是一个持续进行的过程，是神在我们生命中不断施行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旧事已过。然而，我敢说你们大多数人并不这么感觉。你可能觉得旧人还在，而且存在的很明显。因此，在成圣的意义上，我们被呼召脱去旧人，那属于从前生活方式被私欲败坏的旧人。所以，一方面，在称义的意义上，我们却是新造的人。若今日神接我们回家，我们将站立在他荣耀的面前，蒙悦纳，因着基督的宝血。然而另一方面，他呼召我们以圣洁的方式生活，蒙爱的人被召成为圣洁。保罗写信给哥罗西人，呼召圣徒活出具体的行为。 哥罗西书三章八至十三节说，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然后他列出一系列罪行。你想想，当中有多少项与你我有关？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这正是自我省察该发生的地方，我们在这些事上做得如何？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接着他说，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然后他继续列举行为，就要存怜悯。我读到这里，也不得不问自己，我的心有多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们必须认真操练这些。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朋友们，这就是成为圣洁的呼召，涉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活方式。保罗的意思是，基督徒既是圣洁的，又是被召成为圣洁的。我们被造有神的形象，但正如刚才所读，这形象已经被破坏，而如今正被更新。加尔文对此留下了一句值得我们深思的话，这里呈现出一项丰富的真理，我愿简要提及，留给每个人去默想。保罗在这里写道，他绝不将我们得救的荣耀归于我们自己，乃是完全归于神那自由且慈父般的爱。他首先强调的就是神爱我们。而这爱有什么原因呢？除了神自己良善的本性之外，再无其他。正是基于这爱，我们才得着呼召。按着神所定的时间，他将那早已自由拣选的人，用他的呼召亲自印证，收纳为子女。他爱并在历史中的某一刻对我们说，你是属我的。他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认识基督十字架的真理，从而印证这收纳之恩。他继续说，我们从这段经文也当学习到，除非一个人却信主是恩慈的，否则他不能真正将自己与忠信之人的连接起来，无论他是多么不配、多么悲惨的罪人。换句话说，我要认识到我与神和好的根基不在于我今天过得如何，而在于爱我的那位神是怎样的神。接着他说，除非我们因神的良善而被激发，并渴望追求圣洁，否则我们也无法真正得着这样的确据。因为神呼召我们，并不是要我们仍在污秽中，乃是呼召我们进入圣洁。因此，我们属神的确据是与这一点相连的，就是那由神所赐的认识，他是我们的父，他的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并且我们在心中愿意顺服他的命令。当有人刚硬地说，我知道圣经怎么说，但我不在乎，我就是要做我想做的事情，这样的人就不该以为自己是神所爱的。圣经甚至教导，这样的人应当从教会中被除去。这里说的不是软弱的人，不是那将熄的灯火和被压伤的芦苇，而是那把自己软弱与破碎当作权杖，高举自己，尊崇自己，宣告我就做我自己的人。这是一颗极具毁灭性的心。遗憾的是，这几乎已成为当代文化的主题。接着恩惠、平安这句话，保罗让我们看到，在这持续被呼召走向圣洁的旅程中，我们何等需要恩典。有人会问，既然教会已经得着恩典，保罗为何还要对他们说愿恩惠归于你们呢？原因就在于我们需要恩典。什么是恩典？就是善意，尤其是那不配得的善意，神在拯救并炼净罪人时所施予的白白恩惠。我们需要恩典在教会中运行，需要恩典在我们生命中运行。 神以他的恩典托住我们，没有一刻我们不需要他的恩典。教会绝不应被视为一潭我已经抵达了的死水。若如此，它终会蒸发，成为对自己和他人都毫无益处的东西。教会应当是一条充满生命的活水之河，是征战之地，是搏斗之处，是不断需要神恩典的群体。我们正在打仗，这不是俱乐部，而是一场属灵征战。或许如此说，恩典包含了我们所能渴望或需要的一切，神的恩宠，以及一切由这恩宠所带来的祝福。凡稍久服侍教会的人都深深体会，我们何等需要依靠神以得平安。是的，甚至在教会中也是如此。而这平安首先来自我们与神之间的平安。保罗后来写道，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罗马书五章一节，一切都从这里开始。若没有与神和好，其余的一切不仅毫无意义，甚至根本无法实现。他又写信给哥罗西人，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朋友们，正是从这借着基督宝血而得的平安，我们才能开始经历那神所赐的平安，那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心怀意念的平安。当我夜里躺下睡觉时，我知道若我今晚离世，我必与主同在。我拥有这样的平安。当然，这种平安的感受会起伏，确据也会时强时弱。但感谢神，我的救恩并不是建立在我的确据之上，而是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最终，这平安也会开始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写道，这平安也临到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最后，保罗将这恩惠与平安的源头明确指出，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在这个多重权为争夺我们忠诚和情感的时代，我们必须认清万福之源唯有一位独一的真神。你绝不能把任何人的名字与父神并列。保罗将耶稣的名与父神并列，是他为我们恩惠和平安的来源，这本身就向我们彰显了耶稣是谁。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有人说，没有什么比圣经中这种反复将基督与永恒真神并置的语言，更清楚地宣告了基督的神性。没有任何人的名字可以与全能者并列，唯有那位道成肉身者，他本为神，从父而来，可以同列其名。因为神吩咐人要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祷告，天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常常默想你向我们所施的良善、怜悯与恩典，那完全在基督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的恩典。求你帮助我们在心里清楚分辨你对我们的爱根源于你的美意，而非我们的表现，这乃是你在永恒奥秘中所立的旨意。愿这确据赐给我们深切的安慰，使我们真知道自己是属你的。同时，求你拯救我们，不让我们把这爱当作放纵罪恶的遮盖，反之，使这爱成为点燃我们之心的火，使我们爱你爱人，并为你而活。面对保罗所列出的清单，关于怒气、恶毒、贪婪，求你使我们认真看待，不断悔改，不断寻求行事为人荣耀你的名。父啊，愿你的教会成为真正埋有基督活水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